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农历年即将到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准备要在年后转职。其实选择要换工作原因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很不一样，可能是为了要职位升迁，为了要加薪，或者是说想要学原本在这间公司学不到的东西，所以想要换到其他间公司。那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在第四季的时候，第十二集的来宾是 Google 的硬体工程师清汉，他曾经分享过说，年资丰富的工作者常常会被期待说能够成为管理阶层，能够领导团队，但其实有很多人他是希望说他可以持续去钻研某个技术，他并不想要担任管理者，不想要被管理的工作去瓜分掉时间。那我自己也观察到说，公司规模对于职等的划分通常会有蛮大的影响，可能都是要在资源比较丰厚的公司才能够让求职者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他想要做什么角色，他想要怎么样定位。那在今天的这集科技职涯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在资源、技术还有人才都很丰富的永庆房屋，来跟我们分享科技人才在房地产产业可以发挥怎么样的舞台。首先呢，就先让我们来欢迎两位来宾出场，让我们欢迎来自永庆房屋的 Harry 还有 Wesley。
大家好，我是永庆房屋的 Harry。
大家好，我是永庆房屋的 Wesley。
首先呢，想要先请两位可能一句话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在永庆房屋里面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现在负责是在做整个集团的资讯系统的企划的团队，还有负责数据分析的团队，那就是运用我们集团累积的30多年的数据，来为经纪人还有为我们的客户做出最好的一个购售物的决策，还有促进他们的买屋决策的效率。
哇，30多年的数据听起来是很丰富，很多东西可以用。
非常多，像做数据分析的最喜欢的就是拥有如宝山一样 的，然后仿佛坐在这个有丰富矿场的这个矿山上面，然后可以做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挖矿，然后从里面找到非常多的可能。
对，之前我认识一些做资料分析相关的人才，他们常常会提到离职的原因是因为这间公司可能没有太多的数据可以让他们玩。
对，没有错，所以在这个问题在永庆完全不会存在。
那也请 Wesley 跟我们分享你在永庆目前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
我目前负责后端开发，我带领后端开发的团队。那刚刚 Harry 有提到说他是负责企划单位嘛，那我这边就是主要是接收企划单位的规格需求，沟通需求之后，然后判断说我们要如何完成这些需求任务的开发工作这样子。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要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所谓的房产科技，因为科技集啊，我们还是会讨论一些跟科技应用相关的嘛，可是两位又来自于房地产产业，所以就蛮好奇说房产加科技这两个领域交集在一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有什么样的特色，跟我们常见的可能比如说购物加科技是一个电子商务，或者是金融加科技是金融科技，这样子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的科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像房产科技的话，基本上它跟电商或金融科技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说，电商或是FinTech， 它主要就是要把实体化变成虚拟化。OK， 然后让所有客户在可能在线上就可以做完相关的交易啊，还有一些下单，还有一些所有的一些金融的行为。但是房产科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太可能在网络上看到房子之后就刷卡了，这不太可能的部分。所以房产科技就是把每一项在每一个时代一个新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应用在民众在购售屋的历程里面，因为其实购售屋的历程非常的长，它的决策可能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如何缩短我们的所有消费者在购售屋的时候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用科技的方式去解决它。
对，
同时最主要就是怎么样透过科技去拉近了民众跟房子之间的距离，以及拉近了我们民众跟我们经纪人之间的距离，让这个交易的过程是非常顺畅的。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我打个比方好，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买一间房子，可是我看的不是这个房子的本身，我可能还要看到它的周边的一些公社啊，周边的生活机能啊，学区、交通， 喜欢了之后我就联络我们的经纪人，之后我还得到现场实际上去看屋，最后再处理相关的议价，如果成交之后呢，可能还要用印完交屋，所有过程里面如何运用相关的科技帮助我们的民众在每一个环节过渡到下一个环节，那我想这些都是在房产科技上面的一些核心的议题。
听起来科技好像真的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也蛮好奇说，在一刚开始你们想要去发展房产科技的时候，最刚开始解决的问题还有推出的功能会是什么？
我想这个可能时间要拉回到这个2000年，那个时候是网络刚兴起的时候，其实在所有买房行为来讲的话，都是可能在路边的公告栏有看到一个红纸条，然后写一个售，然后下面有电话，你看到之后你就可能打电话去看房。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所谓线上看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永庆就推出了永庆房仲网，透过网站来看屋。那那个时候这个概念非常的新，我们甚至还要拍广告去教大家说，诶，你要买房子要先上网看房子，那个时候我们做一系列的广告。那在后来这个笔记型电脑出现了，在 PDA 或是 iPad 出现的，就是一些行动工具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房仲经纪人也不用带一堆的文件出门了，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全部放在这个行动的载具上面，他们用一台 iPad 或是他的手机就可以服务我们的客户。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在 iPad 第一代的时候，台湾第一批的 iPad 还有它的第一个货柜就是我们永庆买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跟着科技不断演进，去提供最好的这个工具给我们的经纪人以及带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我想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的话，不断的演进一直带领着这个房产业的这个房产科技的不断的突破。
我蛮好奇初代的上网看房子的这个功能当时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个人在找房子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在意实体看到房子的感觉。
那个时候就是透过文字以及照片的方式让消费者去看到房子，然后如果真的喜欢的话，当然我们还是一样联络我们的经纪人，好，然后实地去看屋。这样的体验其实在那个2003年 SARS 的时候，对，那个时候 SARS 是
很重要，
对，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人敢出门看房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快的推出了叫做影音宅速配，就是我们的同仁直接到现场去拍摄影片，让消费者在家里在网站上就可以除了看到文字除了看到照片之外还有实地的影音。那这样的话解决了消费者不敢出门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到了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360度的这个实景看屋。照片把它变成立体了，可以自由的去看到整个屋内的一个环境，让消费者可以更了解整个房子的状况。那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协助消费者在出门以前就可以对整个房子的状况非常熟悉，然后去节省他们在决策的一个时间。
那也蛮好奇除了房子本身的状况以外，目前房产科技还有在解决哪些跟购屋或者是售屋相关的需求是可以利用科技来呈现给消费者的，可以请 Wisley 跟我们分享这一部分吗？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告诉消费者到现场看屋之前其实你可以上网看屋嘛，
对，
那上网看屋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可以分成横向面跟纵向面去看了，就是横向面的部分就是说像我们上购物网站它其实会推荐一些相似的产品嘛，所以像消费者他可能会设定一些条件，那以房子来讲你可能会对屋龄啊坪数啊楼层或格局有一个你自己设定好的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设定出去之后其实我们就会推荐你说符合你条件的房子有哪些，你在看过这些房子之后你可能对某几间有特别的兴趣，你就会再深入的去了解说诶，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它代表什么意义这样子，比方说你可能会注重说生活机能交通便不便利，那有小孩子的可能会考虑到说小孩的学区我们在附近，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再结合说像 VR 或者是 Google 的街景或者 Google Map，然后让你去对照说比方说你公司的距离老婆要回娘家的距离对，这些
很实际，
对，这些东西可能就是科技面跟房产的部分的一个结合啦。对，
刚刚 Wisley 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点是相似产品的推荐，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一般的消费者不得不说有时候我的消费需求是被广告推荐造成的，就是我可能本身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有这样的需求。
确实，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来看其实很多民众对自己的需求并不清楚，比如说一家四口的家庭，他可能下意识想要找三房的产品， 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说，诶，如果一个坪数够大的两房的产品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重新做隔间呢？
嗯，
好，或者是说家里可能有行动不便的长辈的话，那可能下意识想说，嗯，那我来找个电梯大楼好了，这样才不用爬楼梯嘛。可是有没有想过说，那公寓一楼是不是也是一个选项呢？
嗯，
好，那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就发生在九月，就是有一个客户啊，他一直都在看那个板桥那边的房子，
嗯，
然后看了好几个月都还没有找到，后来我们的 AI 智能告诉我们的经纪人说，诶，有一个房子在万华，你可以试着去介绍给这个客户。结果客户就去看了之后非常满意，一个礼拜之后就成交了。
嗯嗯，
所以其实许多民众他虽然知道我想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可是实际上他内心的那个需求他是并不了解的，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嗯嗯，每一间房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每一间房子卖掉之后，你再也找不到第二间跟他一模一样的房子了。
对，
所以透过这个AI 智能的推荐，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协助我们的经纪人，还有协助我们客户，不要受限到自己自身的经验或是一些偏见。
嗯，
或者它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我想这个也是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房产科技，协助我们消费者解决买屋的痛点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哎，关于刚刚提到的那个 AI 智能的科技还有推荐，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说明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运用？
在过去啊，经纪人他可能会受限于自己的经验，或者说他熟悉的物件本身可能不够多啊，毕竟人脑的记忆有限嘛。那有时候推荐给客户的房子也不见得符合那个民众的期待啊。那以前在过去来讲的话，常常会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我每天在看房子，我看了大半年，我每个月看了好几十间，可是找不到我想要的房子。
嗯，
其实这个对客户来讲的话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运用 AI 的科技去做这样子所谓的智能推荐，能够大幅的去减少消费者在茫茫大海里面去找到他喜欢的房子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开发出这样的 AI 智能配对啊，就是要能够解决我们民众的这个购物时候的一个痛点。
嗯嗯嗯。刚刚提到的那个想要找板桥的房子，但是后来推荐了万华的房子的那个例子，蛮好奇说这两个房子中间的连结是什么，会让你们的 AI 系统觉得其实可以试试看这个万华的物件？
我想其实它可能有非常多的可能，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在所谓的地点。
嗯，
因为从板桥到万华基本上就一桥之隔，所以他可能是想要找靠近那附近的，好，他那边可能是他娘家或者他本身的夫家或者是公司的地点。但是当你找不到喜欢的房子的时候，其实类似的格局、类似的条件的房子可能它其实就在一桥之隔。
嗯嗯，
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很受限他原本居住的环境跟区域，他没有想到说跨出了那一步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到更适合你的。
嗯 嗯，
所以这个透过一些技术就可以帮助破除我们的一个设限。
那有没有区域以外的例子啊？
也有，这也是一个最近的案例哦。嗯，通常我们客户都会跟我们的经纪人说，诶，我的预算大概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比如说我不要超过2000万，我的预算就是2000。好，这时候我们的经纪人就会在这样子一个预算条件里面去帮他做一些配对跟找房子。结果呢，我们的这个智能推荐呢告诉他一个超过这个预算的房子，
嗯，
也超过了那个坪数。
嗯，
那我们的经纪人就觉得说，这个客户怎么会喜欢呢？坪数不符合啊，然后价格又超过了，他就还是去跟客户介绍了，然后客户也去看了之后，那个物件的地点还有里面的装潢他非常满意。
嗯，
他也愿意再多出一些，然后最后圆满成交。
嗯，
所以如果在原本的这个设限的过程里面，其实这个客户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间房子。
对
对，所以这个是除了在区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价格上面的破除这样限制。
嗯，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一个 AI 科技，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消费者，还有帮助我们经纪人决策是可以加快的。
嗯，那除了 AI 智能科技以外，还蛮好奇说有没有其他的科技是你们运用在房地产产业能够去解决民众购物的需求的？
前面这边就刚有提到说，诶，最近的消费行为好像都是经由推荐的功能
对，被广告影响，
被广告所影响了。嗯，那这个广告可能来自于 Instagram 嘛，或者是可能来自于网络上的使用心得，或者是开箱文章。嗯
嗯，对对
对。那像这种使用心得跟开箱文章啊，其实是让消费者去了解说这个产品它是怎么使用。因为我觉得其实人虽然很有想象力，但有些时候可能想象力也有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产品的时候，一些照片上面它的使用情境，我们会对这个产品可能有一些，诶，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用，所以他就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嗯，
对，现在可能比较经常性消费的是属于像3C 产品或者是一些时尚单品，你可能穿在身上戴在身上的，或者说你可能比方说耳机，可是这个东西你买了之后它还是有不合用的情况， 我们其实就会在网络上做退换货嘛。对，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买一间房子，它的金额可能不是你根本可以轻易的去做退换货的动作。
嗯，
所以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更清楚更理解这个房子是不是符合他的需求，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很多的相关性的科技的应用。
嗯，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 VRMR 的应用，它其实就是把平面的照片转换成立体的，让民众可以知道说，诶，我今天从客厅要走到房间可能会经过什么样的动线，它的厨房在哪里，它有没有阳台，它的卫浴设备有没有开窗，可以实际的在虚拟环境或者是混合实境里面去浏览。
嗯，
好，那去了解说，诶，这个房子内的空间或格局是不是符合它的需求。近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前面 Harry 讲到 SARS 嘛，
对，
那这一两年又
既然过了20年又有一样事情发生。
在疫情升温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有疑虑啦，出门看房子跟经纪人的这个距离这么近，我会不会因此而懒意。现在就是换成说专人导览的服务，相机的画质录影的画质更好了嘛，比起20年前。对，我们现在就有专人的导览服务，然后经纪人会透过录影的方式去做一个完整详细的解说、哦、那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APP 去跟经纪人做一个联系。对，这些都是我们在科技上面跟满足消费者需求上面的一个应用。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满足想象的过程，
嗯，
满足消费者想象的一个过程。再进一步延伸下去，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几个情境、啊
嗯、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其实是到台北来工作，那他可能老家可能是在台中啊，或者是高雄台南等等，其实距离有点远。以前在台北工作的年轻人他可能准备要结婚了，
嗯，
那跟另一半其实可能也都讲的差不多的，找到他们可能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这个部分可能都已经到了差不多要完成签约交屋的时候，父母可能就会请上来台北看一下小两口可能未来居住的环境。可是老人家他有自己一些心里面的想法，两个人的事情就开始变成两个家庭的事情。
嗯，
我已经花一段时间去看好的房子，可能计划上可能就需要变更。那现在有这个专人导览，有这个实境看屋，然后有 VRMR 的一个应用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我们其实就可以分享给住的不是这么近的家人，可以其实在线上就可以一同体验。透过数位化的方式节省了很多时间啊，也节省了很多冲突，我觉得。
哦，很有道理耶，刚刚这样的分享让我确实意识到买房子可能真的不是有钱就好，或者是一两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嗯，那我们刚聊了比较是可能针对要买房子的人，就是消费者这一端，民众这一端他们会遇到的难题，那也蛮好奇说房仲业务就经纪人本身他们在服务这些消费者的时候，他们会有遇到哪些问题是也可以用房产科技来解决的。
在传统的业务来讲的话，经纪人他的知识跟经验跟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哦、他可以很顺利的这个帮助民众买到喜欢的房子，如果他是一个 top sales 的话。
嗯，
但是这些基本上我们也知道房仲业它其实是一个人的产业。
嗯嗯、
哦、他每一个业务员都有他独特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方式。透过这个房产科技，我们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 domain know-how 把它数位化，可以把这些 top sales 的经验可以把它做传承。好，更多的经纪人都可以用更高标准的方式去服务我们的客户。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过去的话，经纪人每次服务的时候都要去带着非常多的 paper， 非常多的一个纸本去跟客户做一个介绍。但是在现在数位化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资讯全部浓缩在他的行动工具上面。
嗯，
好，就可以提供给我们客户。甚至我们客户在看完房子的时候，我们这一个连结就可以把物件的资讯传给我们的客户，他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就做一些笔记，去确认说他对这个房子的一个喜好程度。这样的话也可以缩短了我们跟经纪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个时间，然后也可以协助我们的经纪人可以更快速的来帮助我们的民众找到更适合他的房子。那我想这些都是数位工具可以带来一个便利。
我这边想再补充一下，就是消费者其实在跟经纪人联系的时候，他可能透过我们的永庆快收 APP， 或者是从我们的永庆房仲网拨打上面的电话，或者是说透过 APP 去跟我们的经纪人做联系的时候，资讯系统上面它其实可以帮客户去记录一些客户的需求。
嗯，
对，然后看房子需要约时间嘛， 这个资讯系统的部分其实就可以帮经纪人去安排带客户看房子，然后在前一天或前两个小时他可以提醒经纪人说诶，时间快到了，同步也会提醒客户说诶，跟经纪人约的时间快到了。
听起来就是其实经纪人过去他会需要很多工具纸本来记录他每天的工作内容，甚至是比如说像如果他要提醒他的客户要去看房子了，他可能还要自己传简讯或者是打电话，但是现在都可以在一个 app 上面去解决他所有日常需要去组织的东西。
对，因为现在一个经纪人可能不只服务一个客户，
对
对，那从客户看到的第一间房子开始，他中间可能还需要看好几间的房子，每个地点不同，然后有数十位客户在同时在进行中，那购物的一个流程它又是这么需要时间性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资讯系统就可以协助经纪人在服务客户上面能够达到一个更有效率更有组织的一个做法这样。
那我们刚聊了一些可能是针对民众的需求，针对经纪人的需求，那想问说整体来讲房产科技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在以永庆来讲的话，永庆的房产科技发展有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数位化，就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把所有东西就是上网就是数位化，那第二个阶段它就行动化，就是把所有东西放到它的一个行动载具上面，可以更便利的服务一个客户，客户也可以很便利在行动载具就是行动我们的电话上面就可以这个看到所有的物件。那第三阶段就是智慧化，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的 AI 智能配对其实就是一个智慧化的一个展现，所以现在所有像不管是电商也好或是我们的永庆房仲，其实很多的推荐的功能或是我们内部的一些配对功能都是一个在智慧化上面的这样一个发展。
了解。
那我想在一个科技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性。所以以永庆来讲，我们认为在房产科技的下一个阶段的话应该是所谓的人性化。那什么是人性化呢？因为买房子基本上它的购物的这个历程非常的长。但是买房子它又是一个人生大事。他应该是很圆满的，他应该是非常的开心的。那在这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消费者可以更快速精准的买到他的房子，而且在所有交易的过程里面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回归到一个人性，让这个交易来讲的话双方都是非常非常 happy 非常快乐的。
对，
因为毕竟这个买房是台湾人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嘛，大家都希望买到一个不是成家立业，
很多人的人生目标，
对，非常多的人生目标就在这边。那我们怎么样去提供一个更人性化的服务给我们的消费者，那这个是我们认为在下一个阶段在房产科技的发展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关于人性化的部分可不可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最近有个很夯的东西叫做 ChatGPT对 AI 聊天机器人嘛，
文案人的天敌。
对，就是他面试之后其实就是提供给大家去玩嘛，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训练。对，这个 AI 他其实就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训练，那为的是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对话的一个效果，让你觉得你是在跟真人聊天，不是在跟机器人聊天。那像 iPhone 的 Siri 刚推出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方向，只是说大家在问 Siri 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说有时候问了但是他答非所问。对，那你问的问题反而是要符合这个程式的设定。对，那这个就不是人性化的一个方向，一个结果啦。应该是说你想问什么，你是用一个比较自然的语法去询问他，那他可以理解你的意思然后回答你。对，这个部分是比较贴近人性化的一个方向。对，那其实现在的科技面应用面其实都在朝这个方向在做努力。那我们觉得下一阶段的房产科技就是应该是以人性化的方向这样。
就是消费者或者使用者他的需求不应该是为了程式设定而改变的，应该说他不应该迁就程式或者是软体需要喂给他什么样的东西。
对，
他应该就是要把他当成真人去提出他的需求，那这个工具他就是要就是能够接受这样的资讯，然后去回馈给使用者他需要的结果。
对对对。
哦，了解。那也蛮好奇说永庆平常你们会怎么样在内部去促进创新还有新技术的开发？
永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投入大量的资源跟人力那我们的资讯团队有上百人，在整个房产科技领域上面我相信永庆的这个投入其实非常的多。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永庆的资讯团队其实有点像 新创团队，虽然我们是大公司，
对，
但是其实里面的一些氛围是有点像这个新创团队的，只要有一些好的点子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来尝试的去做。毕竟在大公司里面资源多机会多，所以都有机会来做这样一个尝试。其实就是在创新跟新技术的开发上面的话，我们是一直在突破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认为在未来所有问题都不是单一的技术就可以去解决的，它一定要是一个跨领域的开发，跨领域的整合，跨团队的一个沟通来协作，才有办法发挥它的那个效力。所以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创新之外，其实它去跨领域跨团队的交流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应用的场景，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创新的东西能够落地。那其实我们内部团队同仁常常在讲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很有成就的东西，就是他所做的任何的尝试都是有机会被实现的。他看到他所做出来的东西是真的应用在帮助消费者购收物，或是甚至帮助经纪人在这个交易的过程里面的效率化的这件事情上面，他觉得非常的有成就。这个就是我们也是非常强调说，所有的科技的创新跟应用一定要能够有落地的场景。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永庆一直以来在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给我们所有的资讯团队同仁。
我这边因为过去工作经验的关系啊，其实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产业。那我发现就是有些产业它虽然有科技上的应用，因为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的环境嘛，但它就是只是有用到科技，但它可能不会是追求创新这个部分。对，那应用到科技它可能因为产业别的不同，它可能有些是比较算是传统的产业，它其实它的需求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不要出错。
对，
因为其实资讯的投入开发的这个部分是需要投资的。他如果他只是为了不出错的话，他其实可能不一定愿意继续的投资这个部分。对，他可能就是求稳定就好了。一般人的习惯嘛，东西还可以用，为什么我要换新的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你是可以观察出一个区别性的。对，那在我们自己公司内，其实我们的开发人员一直有在举办技术交流分享会啊，让大家去分享说最近接触到的技术跟科技，或者是说在专案的执行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让其他同仁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我觉得这个分享会的好处是，就我自己的观察，工程师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封闭的个性。所谓的技术能力这件事情，其实是工程师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研发去钻研，然后得出一个技术的成果。那这个东西是他自己花时间下去学习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分享？我觉得大部分的工程师可能多多少少心里面都有这个思维，可是我觉得进到永庆之后，其实这个思维会慢慢的被影响跟改变，因为有人开始分享，有人愿意把他所学的东西告诉你，你其实会愿意把自己所学的也分享给别人。
虽然我自己没有太多的切身经历，可是我觉得蛮能够理解，因为职场上你同事他也是你的竞争对手，可是要怎么样让你们彼此能够是良性竞争的状态，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真的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而且当你跟你的团队伙伴，如果你们有共同的目标，你们都是希望团队可以成长，而不是只是觉得说可能我要打败我的这个竞争的同事，那其实你们彼此就会很乐意去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吗，可能不仅是在你个人能力的成长。所以我也想问说Wisley 这边有没有观察到说，技术分享这个事情长久的进行下去，其实可能是对企业的管理或者是成长也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在科技业里面有一个名词啊，它其实就叫做谷仓效应。对，那谷仓效应其实就是团队之间就是各自为政，然后就像一个一个谷仓一样。那这个部分就是久了之后，其实在整合上面会有困难之外，其实沟通啊，然后团队跟团队之间也不知道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会造成没有成就感，工作上面可能没有成就感。
对，
然后效率也没有办法提升。对，那我觉得分享的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的学习跟每个人的知识，如果是以个人来讲，我觉得它是有限的。
哦，对
对。那我觉得资讯跟知识啊， 它应该是可以是一种堆叠的方式。
嗯嗯嗯，
对，其实我们在看书，我们在学习，其实就是从前人的经验去做堆叠嘛。
嗯嗯，
对啊。那今天其实如果在团队里面，我们可以去做到，诶，大家都愿意互相分享，学习能力跟成长的速度其实是可以更有效的去增进的。
嗯嗯，我超级同意关于个人的知识跟成长，如果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在 Cake Resume 里面的团队，也是因为有新的人加入，其实每次都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刺激，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在找新同事的时候，也会观察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过去跟我们已经在团队里面的人比较不一样的经验，他其实可以为团队带来活水。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从埋头苦干到很多人可以给你刺激给你资源这件事情，其实会对于一个人像刚 VC 分享在工作上会更有干劲更有成就感，而且对于企业来说，你也可以让你的同事们的工作效率更高，资源的消耗更少，确实是蛮重要的。那说到职涯的成长，接下来就想要跟两位聊聊你们个人的职涯，因为前面我们聊了很多跟房产科技相关的嘛，那想知道说你们在加入永庆之前有哪些的工作经验，为什么会选择要加入永庆呢？
我进了永庆已经11年多了。那我在进了永庆之前的话，我是在一个零售集团里面服务，然后负责那个关系企业的系统的导入，也做了非常多的资讯系统的开发。那进来永庆之后呢，除了目前的数据分析之外，也有做过资讯的企划，还有做资安等等相关的工作。我之前也有在那个小的资讯公司待过，不过相较起来我还是喜欢这个大公司的环境，因为毕竟大公司的话它的机会多，它的资源多，我们可以学习到东西也比较多。那同时跨团队的合作的话其实也是我非常看重的，所以能够透过不同同事之间的技术他的经验的分享，其实也可以堆叠自己的能力。那我想这个是后来选择永庆，然后一待就待了将近要11年的原因。
蛮久的。
对，
那蛮好奇这11年里面你都经历过哪些职能，或者是负责过什么样不同的专案？
当初进来永庆的时候呢，是在资讯处负责一个案子，一个很大一个专案，那算是在做 PM。 担任 PM 之后呢，后来有个机会，就是负责去做那个资安，当时公司非常重视资安。那这边也做一个工商服务一下啊，这个永庆也是唯一有在房仲业里面有拿到 ISO27001 自然认证的公司。这也是一个跨领域。那如果我今天在一个小公司的话，基本上我不会有这个机会从资讯专案的 PM 去做资讯安全。那做了几年之后呢，又有一个机会来做这个数据分析的团队。当时其实我对数据分析也不是我的最拿手的领域，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来转战。虽然我在永庆11年都是在同一家公司，可是我在公司里面斜杠了不同的职位。
对，
其实这些都是大公司里面能够给予的机会。如果我今天是在小公司，或者是说他分工非常明确很细的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在一个公司里面，在我熟悉的环境里面做不同的斜杠，来不断的堆叠跟累积我本身的一些经验。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在进来永庆之后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那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接下来我还会斜杠到什么样一个领域，但是我相信这是在公司里面来讲的话，未来绝对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的。
所以你们内部对于同事想要像你这样子斜杠尝试很多不同领域的需求，其实都还有蛮多弹性可以提供的。
对，虽然永庆是一个大公司啊，但是我觉得它是很创新而且很有弹性的，那也是给团队非常多的自由的空间，再加上这个资源跟机会也多，所以对任何伙伴来讲，只要他有能力他有意愿，都是有办法来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做一个发挥。
那威斯利你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前面刚有提到说我现在在带领的是后端的开发团队嘛，最早一开始我其实做画面设计的，就是其实跟开发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关联性。
对对 对,
对。那后来因为就是画面设计，然后有需求访谈，公司就会问说，诶，你有没有机会就是看要不要参与一些开发。对，所以后来接触到开发。那在大概10年前，对于前后端的开发也没有分得这么细，所以前端的部分做一做之后，后端的也跟着做，就一起做了。对。那也多亏了前面公司的这个磨练，我之前是在算是接案公司，就是乙方公司在做服务，那主要是在做政府机关跟公部门的标案。那 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依照着标案的内容规格然后去做执行嘛，
嗯，
就是说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自由度啦，完成任务就是你最主要的目标。那从画面设计、需求访谈到开发的这个部分，其实后来等于是差不多自己都会了。
嗯，
对，
嗯，
人家所说的一条龙服务，我就是传说中那条龙。对，那这个在公司待大概待了5年的时间左右，后来我觉得，哎，既然我什么都会了，那我自己出来做跟我在公司里面做好像差别不大。
嗯，
对，所以在庆永庆房屋之前其实我自己做了5年的 SOHO，
嗯，
就独立接案的工作者这样子。今天会进到永庆是因为你会发现说自己能够做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个上限啊，不管是营业额啊或者是专案的规模啊，
嗯嗯，
就是虽然可能有找伙伴或找 partner 来帮忙，可是这个规模其实还是有一个上限。
嗯，
那就想说，诶，我想参考一下就是大公司多人的一个合作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因为一个机会所以重返职场进到永庆这家公司。其实当初的想法就只是想说看看大公司的团队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也许我学完了我有可能又回去
怎么
对我对
这边偷偷的分享，
当初可能只是想要看一下就是多人团队合作的模式这样子。不过进来永庆之后其实感觉到的差异其实真的蛮大的。
嗯嗯，
对，就是现在的工作模式跟以前不管是接案公司的工作模式或者是 SOHO 的工作模式那个感受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对，因为以前的工作就是接案子嘛，完成需求然后达成目标，自己去思考事情的空间反而相对的很少。后来我有听到综艺节目主持人胡瓜，他其实有分享一段话，我觉得跟我现在的感触很像也很受用。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工作他觉得其实有分两种，一种是燃烧自己，然后一种是可以成长学习。
嗯，
那我对比到我自己的工作职涯的这个差别性，我觉得我以前在做接案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燃烧自己。
哦，
把自己的技能把自己的工作一直在做一个燃烧的动作嘛。
了解，就是没有太多输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到永庆之后其实学到的东西它其实是成长之后再付出。
嗯嗯，
付出之后再成长。对，那胡瓜先生他的意思是说像他做可能综艺大集合那种节目他就是在燃烧自己的幽默感嘛。
嗯，
可是他像他做医师好辣那种节目
哦，
可能他从节目里面就是学习到很多的心智嘛。
嗯嗯，
对，那这是我觉得就是进到永庆之后对于工作的感受度跟想法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刚刚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工作大概差不多刚好是5年，我今年在永庆已经要迈入第8年，
嗯，超过了，
所以是已经超过5年的一个循环了。对，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其实目前的工作环境对我来讲算是还是很不错的。
嗯嗯，对，嗯。那你自己在永庆里面的历程是怎么样啊？
在永庆的历程其实也蛮丰富的，应该说。我刚进永庆的时候其实是开发工程师，可能因为之前 SOHO 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开发的能力算是有得到长官的认可，所以大概第一年结束之后其实我就被升任为主管，要带领开发团队。那带领开发团队的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们的开发团队其实还分得很细啦。
嗯，
对，那其实有负责像网站的，像经纪人使用的内部系统。那我目前8年的时间大概每2到3年就会有一次轮调的机会。
嗯，
轮调的转换过程中当然面对到的挑战就是要带领不同的团队，对，那面对不同的需求，那面对不同的任务目标。这个2到3年的转换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的工作职涯来讲，我觉得每次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它算是一个让我更加成长的一个动力吧。
每个2到3年公司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也都是你想要挑战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一直有在学习。就像刚刚你提到的像胡瓜一样，就是感觉一直有新的刺激，而不是都在燃烧自己的感觉。
对，
诶，那也想知道说，因为像 Harry 跟 Wesley 都在永清待了8年、11年这么久的时间，我相信一定就是因为在这间公司持续都有学习到新的东西，甚至是可能你们也很认可公司的某些文化。那蛮想知道说，你们自己作为科技人才、数位人才，你们觉得在房仲业或是在永庆里面有哪些挑战和成长的机会是可以把握的？
其实对资讯人来讲的话，在永庆啊，我们所用的技术跟发展是走在很前面的啊。那其实我们对一些技术使用并不会限制太多。通常啦，有些公司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用一些新的科技或是一些比较新的技术的时候，可能你会面临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你的长官们会觉得说，嗯，这个东西有风险，那旧的东西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尝试用新的来冒着这个风险。那第二个是说，那如果用了新技术只有你会，那万一你离职了没有人来接的话，那怎么办？那这样子对公司来讲，导入新技术的只有你，那如果没有团队来承接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相对的一些成本，这个也是可能会影响导入新技术的意愿。但是在至少在我这11年里面，我看到的是，其实因为我们的团队够大，我们资源也够多，只有一些想法或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做一些 pilot test 去尝试的先去导入这样一个新的技术的应用。那当它成熟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将它落地，然后实际上的应用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就算这个技术不成熟，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并没有用在这个很关键性的一个系统上面。所以其实它就这样子也不断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导入的，我们不能讲它的失败，而是说这样的一个经验，它会化成我们下一次成长的一个养分。那我想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永庆来讲的话，资讯人才进来之后可以得到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那我也蛮好奇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他是新鲜人，或者是他完全没有加入过房仲业，也不太了解，但是他对于加入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你们会提供哪些资源或者甚至是教育训练，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上手他们的工作？
假设你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人，你在学校所学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的认定它会是比较偏向开发工具的使用，就是学校教你的其实是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去做开发。其实在企业里面会遇到的情境，在学校可能不会遇到。
对，
比方说你在学校可能会学说我要怎么样完成一个网站，那我怎么连接资料库，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读取出来之后回应呈现到网站上面，大概就这一条路就结束这样。那你的专题啊，或者你的报告啊，或者你的作业啊，其实都是在练习如何做这件事情。可是在学校里面不会去思考说，我要如何在一秒内完成查询。我如果今天网站我要达成10万的流量，我要如何去规划我的网站，或者是说我的网站系统如果今天突然宕机的时候，我有没有负载平衡可以去确保说我的网站不会因为宕机而挂掉。前面讲的这些情境啊，可能是在学校比较不会接触到的部分。那加入永庆的新人，其实我们有一个4到6周的培训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是有专人在你旁边，就是带领你，然后告诉你所谓比方说我们的开发的 coding guideline， 或者是我们的协作工具，或者是我们的开发工具要怎么样跟团队去做一个衔接，然后让你在这个团队衔接的过程里面去了解专案进行的方向或内容，让你在之后可以投入专案工作的时候可以接轨的更快速。其实完成这个教育训练的，我们的同仁都说，其实这个教育训练其实对他们的帮助很大，不会说刚进公司然后很茫然。
那我这边的话，我以那个带领的那个数据团队来讲哈，我们新人进来基本上我们会有大概3个月的一个培训期。那因为数据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你必须要很熟悉 data， 你才有办法在后面做出正确的一个决策。所以这3个月里面，我们都有 SOP 去每一周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功课要让新人去完成，然后旁边都会有他的专属的学长姐在协助他来熟悉整个环境，熟悉整个工具，甚至熟悉 data 在哪里。因为像有些公司可能人进来之后他是来救火的，他马上就要推上火线的，对。可是我们在培训期里面，我们的新人他是不用推上火线的。他必须要把基本功都练好之后才有办法真的发挥他的战力。所以也透过这样一个过程来讲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新进的伙伴的一个不适应性，而且他在未来在投入在真正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整个衔接度就会非常的顺利。
那也蛮想知道说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资讯人才很适合投入房仲产业？你们现在自己又在招募哪些职缺呢？
哦，刚才也有提到，因为整个房产科技的趋势跟发展也一定要整合不同的领域的技术啊，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各个领域的人才我们都非常欢迎，包括了专案管理，从资讯企划到前端程式，到后端程式，到数据分析，到云端技术哦，数位行销，这些其实我们都有一直不断的在扩大我们的一个规模，所以我们非常欢迎这个跨领域的人才来加入永勤。
嗯嗯，
我觉得对学习充满热忱，然后想要接触多元领域的科技人，其实都蛮适合永勤的。而且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很幸福的点，是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加班。
嗯，哦，这太幸福了。
对。其实我们公司有在提倡一个文化，叫做聪明工作健康生活。
嗯，
其实公司蛮希望我们能够同时兼顾工作跟生活的，除非紧急的任务情况啦。紧急的任务情况有时候需要配合加班之外，其实加班的比例比起一般的科技业应该算是非常的少。
嗯嗯，
对。如果你现在是一条龙服务里面的那条龙，我觉得都很适合加入我们公司。对，我相信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永勤工作是一件蛮不错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可以推荐给可能跟过去的我一样，还在水深火热的人，
嗯，
可以考虑选择加入我们公司这样。
嗯，想要从榨干自己到追求能够输入一些新东西的人。
对。
不过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跟科技应用相关的。那你们除了可能工程师以外，还有其他的职能在招募吗？
哦，有，其实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有各种技术领域的同仁哦。我们不只是工程师，所以其实像是对 UI UX 有兴趣的，或者是你对数据分析是有经验的，是有兴趣的，我们也有数据分析师的职位。哦，那包括了可能像是读资管的，他对这个资讯的企划系统分析有兴趣的，基本上我们也有资讯的企划还有专案管理的职缺。
嗯，
所以这些多元的这个数位领域的伙伴我们都非常欢迎可以加入永勤。
那如果大家对于永勤房屋的职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永勤在 Cake Resume 的招募页面。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边，谢谢 Harry 还有 Wesley 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Cake Resume 1.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